你听得懂的话，今天的主题是：你得着了全备真理吗？你得着了全备真理吗？好，那呢，我们再讲节期哦。哦，这个我们讲七个节期，分成三组，每一组预表了一个阶段。然后这个七个节期也含涉了我们属灵生命的七个经历哦。那呢，我们从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到三十三节，这里我们看到呢，使徒不只是基要派，也是近前派，也是这个灵恩派哦。怎么说呢？这个我们看到使徒怎么样呢？他们怎么样？大放胆量讲道，伸手医治疾病，大家房屋供应，大放胆量讲道就是什么？就是基要派，伸手出来医治疾病就是灵恩派，大家房屋供应就是近前派。所以这是我们西山灵修的精神标语，讲道要基要，生活要近前，侍奉要恩高。这也是使徒时代使徒们恩赐与属灵经历的平衡发展。所以你要得着这三方面的，你才能够得着全备的真理。好，那接着让我们来看这一个基要派。基要派呢，是这个强调的是得救的福音好像在过逾越节。好，这基要派所讲的，它是也叫福音派哦。那强调是得救的福音。第二个，灵恩派指的是五旬节派，强调是受圣灵的浸，好像过五旬节。那近前派呢，有的说是奥秘派，强调是圣灵致死救人，要活出基督，做基督人，就好像是祝棚节的经历。所以我们看到使徒呢，不只是基要派灵恩派，也是近前派，他们讲到基要，而且呢生活很近前，侍奉又有恩高，伸出手来就能够医治疾病。所以意思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真理要做翻过的饼。和西阿书七章八节说，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所以有些基督徒啦，是那种没有翻过的饼，就是你这个饼，这个真理要能够吃，就要翻来翻去烤一烤。如果你不翻，你就一面烤，那那边一面是烤焦了，一面是不熟了，这一块饼都不能吃的。所以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圣经的真理要翻过，要全面，不能只偏重一篇。如果你偏重一边，不能供应生命去满足人的需要。所以你托生弟兄说什么，他说了一句格言，人很容易只见一面而不见全面，你只看到一个一面不见全面，很容易偏离某一点真理而忽视了其他的真理。神要求我们不是这个偏重一面，乃是注重全面的。所以你要得着的真理是全面的真理，是全备的真理。你得着了全备的真理吗？使徒时代有的恩赐你是不是都有呢？你讲到又是基要，不偏离真理，而且呢你呢又能够活出基督，做个基督人，而且你伸出手来就能够医治疾病，你祷告的时候天连一地啊，哎呀，这个瘸腿都起来行走。所以彼得说什么？金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书耶稣名叫你起来行走。但是现在教会就失去了叫人起来行走的能力，虽然金银都有了，教堂盖得大大的，但是没有用，因为叫人起来行走的能力没有了。好， 位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利未记23章26到32节，60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七个节期与生命历程。七个节期与生命历程，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利未记23章26到29节。26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利未记23章26到32节，主要讲述赎罪日预示以色列全国的悔改。那时一群有信心的渔民要归向弥赛亚，并且得到赦罪。这日的意义有如下几点。第一，当守为圣会，不是个人的，乃是大家过节。二，要刻苦己心，忧伤痛悔。三，献火祭给神，神享受，人也随着有享受。四，不可做任何工，不能靠自己工作行为赎罪。五，守为安息日，人的罪得到了解决，人不仅得到安息，也是人向神守安息，叫神享受安息。几乎在这一节提到赎罪日的经文里，神都重复不可做工的命令。在这一天，唯一忙碌工作的人就是大祭司。以色列民所守的大赎罪日，可表示到将来主降临在地上对犹太移民的赎罪，那时犹太人才悔改认主。好，感谢主。接着让我们来听于宏杰老师的短讲信息。赎罪日对我们的提醒，赎罪日对我们的提醒。
在这里也列出来了个人啊，我们个人的经历跟整个救恩的历史啊。逾越节在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先看历史的部分。出埃及记15章，对不对？出埃及的时候发生的逾越节啊，那么神把他们从神的审判，从埃及法老的辖制里面救出来。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从埃及救出来，只是从法老的手下救出来啊。法老的确是辖制我们，但是呢，法老毕竟不能够拥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那么我们真正要救的，不光是要从世界里面被救出来，我们更是要从神的审判底下被救出来。所以呢，逾越节是发生在啊，他们还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把血抹在门楣上。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哈，面命的天使就越过他们，所以那是历史上的逾越节。那么除酵节，你如果读出埃及记，你就知道，当他们吃完逾越节的宴席以后，他们是站着吃，拿着杖吃，吃完以后他们就上路了哈，就把这个无效的这个面粉扛在肩上啊，揣在盆里面扛在肩上就上路了。所以他们一路上就开始已经开始吃无效的饼哈，开始过无效的生活。那么复活节在历史上发生的话，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不对？这个是初熟节，是初熟的日子，那个时候五旬节降临的时候，这个不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教会也诞生了哈。所以这在历史上2000年前所发生的。所以就的历史来说，逾越节、除酵节跟五旬节都已经发生了啊。那么底下就着历史再来说，等一下我们会特别来讲到， 到了这个吹角节、赎罪日跟祝棚节。等一下我们到那边我们再来讲，因为就着新约的圣徒来说，赎罪日我们已经在逾越节里面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逾越节的羊羔已经为我们被杀，所以我们都已经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赎罪啊。但是犹太人他们还没有啊，所以有一个历史上的赎罪日有一天要临到以色列的百姓，那等一下我们再细讲。那么就在救恩上的话，我们也是一样，逾越节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赦免啊，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宝血的遮盖，然后我们重生得救了。然后我们一重生得救以后，就应该开始过无效的生活，就是脱罪的生活啊。从我们得救的开始，我们就应该在神的面前啊，这个因为圣经上讲到教，我上次已经特别讲过了，一个是讲到罪恶，一个是讲到错误的教训啊。所以一个圣徒当他重生得救之后，应该不用等到五年十年以后我才脱罪，在神的眼中你一得救你就应该 要出来啊，要从一切不讨神喜悦的生活里面要出来啊，要过一个脱罪的生活。而且七天特别强调七，圣经上所有的七都讲到 perfect， 讲到完全啊。所以过无罪的生活不是偶然的经历，神要叫我们七天来过 无教的生活，表明说我们从一得救被拯救开始，我们就应该过一个完全脱罪的生活啊。那么五旬节圣灵降临，所以也特别讲到是在圣灵里的一个特殊的经历啊。对不起，这个逾越节是一月十四号，一月十五号开始无效节，然后一月十六号复活节啊，就是初熟节。耶稣基督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像初熟的果子啊，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他像初熟的果子，所以初熟特别说到基督的复活啊。那么这个是复活节，然后到了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临，这是我们救恩的经历啊。
好，感谢主。这个于宏杰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救恩的经历，就是从这七个节起呢讲救恩的经历。好，那我们也持续的来看我们的真心话。好，第一个主题呢是赎罪日的两个特色，赎罪日的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那就是享用安息，就是停下自己一切的挣扎，停止一切的劳苦，不再凭自己来挣扎，就是很简单的这个转回归向神，就享用神所赐的安息。所以赎罪日那日是一个安息的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就是停下来享用神赦免的恩典，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是刻苦己心，在赎罪日这一天，一面要歇下一切的工享用安息，另一面又要刻苦己心，要看见自己是如何的得罪神，要看见自己是如何的顶撞神，因此而难过痛苦。我们看到逾越节要安息，除教节的开始与末了要安息，五旬节要安息，吹角节也安息，下一次我们看到的祝棚节头一的一头一尾都要安息。那六个节期里的安息就是安息，但在赎罪日你就看见很严肃地说出刻苦己心。那为什么其余的那些节日就是享受安息，在赎罪日中却又要安息又要刻苦己心呢？因为在这一日神的百姓扭转和神的关系，这个关系已经给神的百姓破坏到简直不成样子了，但是现在要挽回过来，这一个挽回是因着神的百姓很深刻的悔改。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是赎罪日。 今日我们当常常谦卑自己，刻苦己心，常进食祷告，在神面前帮助我们超越肉体软弱，放下一切，专心来到主面前。愿我们都警醒等候主的再来，说主耶稣，我愿你来。好，这是赎罪日两个特色。好，那我们进一步的来接着这个于宏杰老师呢跟我们讲的这个节期与生命的经历，我们来进一步的来表达一下。好，那节期跟我们的生命历程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属灵生命有什么关系？让我们来看一下。神吩咐以色列人一年三次朝见神，这正好把神的计划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救恩的预备，第二个阶段是圣灵的降临，第三个阶段是国度的显现。那七个节期可分为三组，每组预表一个阶段，七个节期含示了我们属灵生命的七个经历。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阶段，救恩的预备。这个是逾越节，象征的是基督十字架。这是第一组，头一组的节期呢，逾越节做代表，有逾越节、无酵节跟初熟节，都在正月里，以逾越节作为代表，神预备了救赎的恩典，要救人脱离罪和死的辖制，使能够进入神的荣耀。这在神的计划中是预备救恩，在人的经历上则是得救。这是福音派教会所特别注重的一面，重视传讲逾越节的经历，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弃绝罪恶与基督的复活。这与会幕的外院的属灵经历悔改重生有雷同之处。所以呢，这个阶段就好像在会幕的外院那里得着了悔改跟重生。好，第二个阶段呢叫做圣灵的降临，五旬节，这个表征是建立教会。那第二个阶段只有一个节期，就是五旬节，从初熟节当天算起，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初熟节是基督的复活，基督复活后的五十天，圣灵照着主的应许降临了，教会就在地上建立了。这是灵恩派教会所特别注重的一面，重视传讲五旬节的经历，圣灵的能力浇灌，好像与会幕的圣所的经历圣灵更新有雷同之处。所以这里呢特别就好像来到了会幕里面，那个金灯台，记不记得有圣灵更新。来，第三个国度的显现是祝棚节，基督的再来。那第三组的节期包括了吹角节、赎罪日跟祝棚节，那以祝棚节来做不代表。这一组的节期预表了主的再来，以色列再次被神召聚归回，在迦南地照着神的心意再次的成为神计划工作的中心，在地上建立起基督的国度。这是近前派所特别注重的一面，重视传讲祝棚节的经历，与主同住，与主同行，住在主的爱里。这与会幕的至圣所的属灵经历住在主的爱里有雷同之处。所以七个节期、七个经历，每一方面的经历都很重要，讲到一个平衡的教会或是一个平衡的属灵生命，我们在这几方面都需要有很好的经历。第一个阶段是逾越节，经历主的救赎，脱离罪恶，被破碎复活，生命得胜的经历。第二个阶段是五旬节，在圣灵里被更新的经历。第三个阶段是祝棚节，借着刻骨己心的悔改，进入与主同行、与主同住、住在主爱中的经历。因此我们西山信息的精神标语是讲到要基要生活，要敬虔，侍奉要恩高。这也是使徒时代使徒们恩赐与属灵经历的平衡发展。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到三十三节，这里说什么？一面叫 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如此的道。那许多新人都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这个东西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所以我们看到放胆讲神的基要派，伸出手来医治疾病灵恩派，凡物共用金钱派。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生命的经历，从这个节期里面我们得到了全备的真理，也需要进入全备的真理。感谢赞美主，我们不要只有停留在一个逾越阶段，天天就只有得到得救，也没有办法得到圣灵的浇灌，也没有办法进入至圣所享受与主的同在。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是全备的，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是全备的。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借这首诗歌。除了主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我们已经没有谁了，我们只有主而已。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
跟主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
有谁？
能有谁？在地上我还能有谁？你擦干我的眼泪，安慰把我扶起，我才沿着你的足迹啊，做十字架的跟随者。你把我的罪投在深海里，永永远远也不再想起。归于阿撒谢勒，到旷野无人之地，天父称我为。跟主说，我还能有谁？在天我还能有谁？在地我还有什么可眷顾的？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今天我们再来到这个立位记的中心，赎罪日节期的中心，赎罪。这个日子是我们悔改转向你的时候，这是我们在属灵经历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也愿我们从七个节期当中呢，认识了全面的真理。我们不是要过逾越节，要过五旬节，也要过祝棚节。我们不只要认识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也要知道如何来建立教会，以及我们如何的等候基督的再临。我们所领受的真理必须是全备的真理，讲道要纪要生活要敬虔，侍奉要恩高。愿我们在这个平台灵修的每一个学员都得着了全备的真理，让我们犹如使徒一样，不止我们放胆传讲真道，我们伸出手来医治疾病，我们也操练房屋功用，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主的，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从今天的学习上，让我们得着了全备的真理。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你信主有多久了呢？你得着了全备的真理吗？还是你像那个没有翻过的饼，就只注重一面，这一遍呢也从来不翻一翻？愿我们所得到的真理都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